天父，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可安歇的水边，来到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丰盛的青草地上。求你开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真的看见在你的草场上是有草吃的，而且是足够我们吃的，能够供应我们超过我们所需所求的。但愿我们带着渴慕寻求的心，在你的草草上面能够吃得饱足，能够得着你赐给我们这一切的美味，使我们真的经历到心欢喜您快乐，肉身在你面前也得以安然居住。愿你恩待我们下面的时刻，求你的圣灵亲自动工来保守众人的心，也恩待我们传讲之人的口，使我们一起借着这样的聆听宣讲来敬拜你这位全能的上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个主日的时候就已经看了上帝他的审判会临到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世界的淫妇大巴比伦，这个邪恶的世俗体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来引诱人跟他一起行邪淫，让地上的君王和地上所有的人都喝他杯中的污秽之物。简而言之，就是世人被这个世界弄瞎了心眼，被自己的私欲牵引，以至于人在世界当中来放纵自己，追求世界各种各样的享乐。弟兄姊妹，这是这个淫妇的轨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甚至一不小心就步入后尘，就好像罗德一样，并不是让你一下子住在中间，而是一点一滴的在诱惑里。看起来你会觉得很正当，学校要上课，我要养家糊口，我家里面钱不够用，我要赚钱，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一个理由。但是就是这样让你的良心似乎觉得很平安的理由，慢慢的慢慢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积少成多，你就远离圣约群体，你心里的属灵生命就好像长期没有浇水的植物一样，在发黄在枯干。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这个淫妇是何等的邪恶，充满了诱惑和迷惑，让我们今天的人似乎为着正当的理由，为着赚钱，为着上学，很正当的理由，但是却让我们一步一步远离上帝，远离教会，靠近索多玛和摩拉，最终就上了这个淫妇的床。这是很现实的。有人说这个世界那么多的苦难，有那么多的恶人恶事，为什么上帝似乎都没有管呢？上帝是不是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任由事情的恶化呢？我们也看到当人富足的时候就欢呼狂欢，而当人贫穷的时候，遭遇苦难的时候，人就怨天尤人。属世的人都是瞎眼的，所以他们认为上帝根本不存在，也认为神看不见世上所发生的事情，甚至认为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啊，都是巧合而已，是人命不好，运气不佳。其实呢，没有偶然，所有的灾难背后都有上帝的审判和公义的愤怒。诗篇的作者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之事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行善的。在诗篇第十篇十一节，诗人也说，神竟然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没有一位上帝吗？上帝真的难道没有看见，或者他打盹睡觉藏起来，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恶行他难道漠不关心吗？看到各种各样这个不法和不义的事，上帝真的是束手无策吗？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答案，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警告我们，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 都应该受报应。我们若忽略那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晰地告诉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邪恶，虽然世人不认为有一位神，认为上帝束手无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一定会报应的。所以在启示录十八章里面，我们即将也会看到，在这一章当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上帝对世界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就是背逆他、抵挡他、与魔鬼这个同流合污的这个世界，即将会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巴比伦的毁灭。巴比伦的毁灭。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一个城市即将会毁灭，你还会去到那个地方居住吗？中国人都很聪明，加一个引号，知道那个地方要发展了，一定会跑过去，因为怎么样啊？有很多的机遇，有很多聪明的人知道房价快涨了，所以他们就拼命的买房，结果真的赚了很多。但是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巴比伦会毁灭呢？而因着相信巴比伦的毁灭，愿意离弃这巴比伦给他带来的诱惑呢？这是需要信心的眼睛。但是我们似乎很多的人好像看不见一样，好像认为这个巴比伦的一个大臣好像能够存到永永远远一样，因此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当中拼命的赚，拼命的买，似乎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家一样，似乎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一样，似乎这个世界要能存到永永远远一样。岂不知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吗？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真的能够有信心的眼光，也能够带出信心的行动。这个大巴比伦淫乱的世界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毁灭的，你相信吗？若你真的相信，那你就应当知道你该不该在这个世界当中倾其所有的来投资，还是你真的看到那永不震动的国，那存到永恒的国，而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当中去投资呢？所以说在那里投资，你的财宝要存到永永远远。这就是信心的眼光。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看见。今天我会从两点来跟大家分享大巴比伦的毁灭。第一，宣告将要来的审判，宣告将要来临的审判。第二，大巴比伦最终的毁灭，大巴比伦最终的毁灭。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宣告将要来临的审判。在十八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特别可以看到有两位天使对巴比伦进行了宣告审判的信息。前面我们就已经提到了大红龙魔鬼撒旦和世界上的两只兽，也就是一只是逼迫教会的邪恶的政权，它是从海里面出来的那只兽，还有陆地上的一只兽，也就是那些假宗教假先知。那么这样三位，就是红龙、两只兽，组成了这个假三位一体，也是反面的三位一体。但是这样一位假的三位一体，他需要有一个舞台让他去表演，让他去发挥，而这个舞台就是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大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大臣给这样一个反面的三位一体提供了一个华丽的舞台，让他们轮流上演。所以这个淫妇，巴比伦淫妇就嫁给了这个反面的三位一体，所以她被称为淫妇。她认为她是皇后，她不是一个寡妇。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合在一起，就成为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样一个组合， 这是一个邪恶的集团组合。那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样一个邪恶的集团，不要小看今生这个风俗对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因为这表面上去看起来花花绿绿让我们眼花缭乱的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如果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邪恶淫乱的世界有一天会倾倒会灭亡的话，我们基督徒会越发的沉寂在其中。即使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的人上了这个淫妇的当呢？有多少的人被这位淫妇所勾引呢？有多少人因为淫妇的引诱而亏缺上帝的荣耀呢？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晰地记载了罗德渐渐地挪移帐篷靠近索多玛和摩拉，请记住他并没有放弃信仰。我们看到当他看到索多玛和摩拉里面罪行的时候，他仍然心中哀痛，一心发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脚确实是一步一步挪向了这样一个淫乱邪恶的城市。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后的生命又是如何的呢？所以他的生命就好像从火中抢出来的一根柴而已，最终他所赔上的是整个家庭，他的妻子变成了眼珠子，他的两个女儿也因为不敬畏上帝跟他犯了淫乱的罪。这是一个得救的艺人，但是你看到他的结局，他的家庭是如何的呢？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对我们的引诱是极其的深远。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而我们顺着淫妇引诱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会受到严重的亏损，以至于人最终的工程只不过是草木合接的工程而已，经不起上帝的检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么需要上帝借着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神透过启示录十八章让我们来看这反三位一体他如何的在使用这个邪恶的世界这个舞台来引诱上帝的百姓，来迷惑世人。我们看到在十八章包括十七章整个启示录里面，在圣经当中有提到罗德所面对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也有以色列人所面临的这个埃及。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和埃及都是象征的这个世界，对吧？而且巴比伦也是象征这个世界，但是你会发现在启示录当中并没有用索多玛俄摩拉和埃及来形容这个淫乱败坏的世界，而是特别的用了巴比伦这个代号。为什么要特别用巴比伦这个代号呢？如果你读过耶利米书五十章到五十一章，你就知道，因为那里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对巴比伦宣布了审判的信息，但同时在那里也记载了巴比伦这座大城是极其的荣华，是索多玛俄摩拉以及埃及所不能够比的。所以用巴比伦这个代名词更能够形象的展现出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是多么的在人的眼中好像很昌盛发达兴旺，但同时也是罪恶满盈的所在。那么巴比伦这座大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非常出名的，它的城墙非常的高大坚固，而且你知道吗，在当时的巴比伦也有着空中花园这样的一个奇观，被称之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个国家也有非常强壮的武装啊，武装力量，所以是非常强大的。他们的国王，我们说尼布甲尼撒王啊，当时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你看他夸了那个海口啊，但是上帝审判也临到他啊。这个国家的扩展也是非常的迅速，在当时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帝国。 在历史的舞台上确实曾经耀武扬威过一段子啊，一阵子。所以我们会看到巴比伦这个城市确实是一个非常繁荣发达强盛的一个帝国，但是你会发现到了耶利米书里面，先知居然提到巴比伦大城却要永远的荒凉。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概念？打个比方，就好像你现在看到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国家积极的发达，但是将来有一天它要变成废墟，你说给人，人是不会信的。但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这是从先知口里面说出来的话，这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我们说上帝的话语永远都不会落空。请问现在巴比伦在哪里啊？灭亡了，巴比伦的文化也没有了，上帝的话不会落空。所以你想象一下，在当时耶利米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对世上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屑一顾的，而且是需要勇气的。这样一个发达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会毁灭？怎么可能会荒凉呢？永远的荒凉灭没呢？我们看到，因为这出于上帝的手，这是上帝的刑法。所以弟兄姊妹，耶利米的预言正显明出上帝的心意。纵然你多么伟大，你多么强盛，你多么漂亮，有空中花园，你的军事力量多么强大，有什么用呢？上帝口中的气就可以把你给灭绝掉。所以我们看到历史当中的巴比伦已不复存在，到今天巴比伦还是一片废墟，世界上已经没有了巴比伦的文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就借着巴比伦这样曾经辉煌强大过的一个帝国，来提醒一切奢华宴乐的名城，这个堕落的世界有一天都会步入古巴比伦的后尘，会面临上帝的毁灭。所以当地上所有的城市如果不回到上帝的面前，还是坚决抵挡神，与魔鬼同流合污的话，最终结局是什么呢？最终就是所有的城市都是魔鬼和各样污秽之灵的血槽而已，巢穴而已。我们圣经是把这里的这个词翻译成巢穴，其实它的原文是牢狱啊，牢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巴比伦，让我们晓得了即使你曾经辉煌过，但是面临上帝公义的愤怒，你是站立不住脚的，将来你的结局仍然是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这对当时正在受逼迫的那一群百姓们，在老约翰那个时代，那群基督徒，他们活在这样的大都市，但是他们被这样的大都市怎么样啊？所逼迫，所恨恶，所抓捕，所杀害。所以他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是指着罗马这座大城。罗马大城将来有一天会被倾倒，会被上帝毁灭。那对于我们今天呢，只要你能够想到世界上的这些大都市，这些邪恶的体系，它的背后其实都是撒旦在掌控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让你从外在肉眼看起来五彩缤纷，充满了诱惑。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对吧，我们可以去享受很多肉体上的愉悦，这个世界啊确实可以给你带来肉体上的愉悦，但是它对你灵魂的毒害是很大的。看一看罗德就知道了，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对比就是那么鲜明。罗德进入了这个世界大都市，繁华的大都市，但是他的生命却是如此的可悲。而我们说亚伯拉罕可能在人 在人眼中看来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啊，但是我们看到他所得到的应许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城市，我们看到天使在对这个邪恶世界的一个宣判，因为这个淫妇不但不洁不义，而且施华厌乐自夸，所以在性质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淫妇是截然的与上帝的这个圣洁是相悖的，与上帝的公义是相抵触的，说明他一定会被上帝所这个审判的，他是上帝所愤怒的对象。那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就讲到他是一个淫妇，他的不洁并不只是指这个性关系上的不检点而已，这里的淫乱和不洁乃是指他跟上帝的关系发生了扭曲，一切犯罪得罪上帝都是属灵的淫乱，本来人应该是对神忠心的，但是你会发现哎，他却远离和抵挡，所以这被称之为一种属灵的淫乱。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吗？这个世界有敬拜真神吗？这个世界在敬拜很多的偶像，这个世界在追求永恒吗？这个世界在追求今生的财富物质的各种各样的享乐。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世代的特色，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个横流，这样一个洪水给淹没，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来靠主恩典来站立得稳。所以你会看见这个邪恶的世界，这一座淫乱的大城，它借着经济高速的发展，借着交通的便利，各种各样这个人来人往的市场，它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地上的这些商人因着这个城市，因着这个邪恶的世界就发了财，我们看到地上的君王也与他行淫。所以你会看到哪一个国家不想发展经济呢？哪一个家庭不想有钱呢？不都这样吗？你们自己想不想有钱呢？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想自己的腰包再厚一点，对不对？那你就会看见，当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更有钱更有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步入这样的一个后尘。因为世界上的好处谁不想要呢？这样安逸享乐的生活，满足我们肉体的欲望，对人的吸引是多么大呢？所以你会发现，原来是在真理真道上的一个对决，是真道与假道的对决，现在就变成了一种圣洁和污秽生活的一种对决。原来是真理的对决，现在是两种截然不同生活的对决，一个是以神为中心，一个是以自己为中心，以世界为中心的生活，一个是追求永恒，一个是追求今生，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天上就有声音来呼唤上帝的百姓要离开这一个罪恶的大巴比伦，离开这样一个让人放纵自己不愿意舍己背十字架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上帝呼吁我们，主耶稣呼吁我们要走什么路啊？走小路，对吧？不是走大路。要进什么门呢？要进窄门。那你就看到这就是两种生活啊，弟兄姊妹，两条路，两个门。你走在哪一条路上面？这个世界的路又大又宽，走的人特别多，但是它的结局是灭亡。那么十字架的路是又窄又小，不好走，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却是荣耀的路，却是永生的路。所以主耶稣说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言外之意，人若不背起十字架，人若不舍己跟随主的话，就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上帝来 呼召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提醒他的百姓从这个世界当中出来吧。神不是说让我们现在进入深山老林，而是要让我们从贪图世界的享乐和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这种糜烂的生活，这种跟随潮流跟随世俗的这种生活当中出来吧，分别出来吧，靠着主的恩典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吧。因为巴比伦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所以千万不要认为面对这个五颜六色花花绿绿各种淫行充满了不洁不义奢华淫乱骄傲的世代，上帝只是袖手旁观。弟兄姊妹，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想起来了。现在在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的手就已经在击打这个世界，所有的灾难的背后都不是偶然，对吧？一个疫情就可以让一家人倾家荡产，有人跳楼，一个疫情就可以让一个国家的经济给崩溃。所以人要想来抵挡神，人有什么资格呢？人是多么的渺小，人在神的面前怎能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世界当中放纵自己的时候，上帝没有让我们一无所有，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和怜悯啊！神没有用审判世那种方式，审判罪人的方式来审判我们，这是因为神恩待和眷顾我们。所以你说那上帝不是还没有毁灭这个世界吗？因为上帝在等待，在忍耐。圣经说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人人悔改。上帝在等待他教会的人数填满，在等待他的选民最终都进入他的国度当中。我们说当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当生命册子上的名字满了的时候，愤怒就全部倾倒，巴比伦必要毁灭，而且要加倍的报应巴比伦。为什么要加倍的呢？这是一个公义的法则。在圣经当中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撒该在耶稣面前，我若偷了谁的东西就还他四倍呢？这是一个公义的法则。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就提到，如果有人偷了别人的东西，偷了一只羊的话，他发现之后他要还别人几倍啊？四倍。所以这是上帝公义的法则。所以呢，面对这个巴比伦，上帝要加倍的来报应他，用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因为他是一个邪恶淫乱抵挡上帝的这样的体系。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大家争相啊这个恐后的来遵从的一位王后。但是我们看到结果有一天所有的灾难都要临到他，就是死亡、悲哀、饥荒，最后还要被火来烧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呢？因为这是全能上帝的愤怒，这是上帝的手。人，你怎么能跟世界对抗呢？对吧？我们连魔鬼都打不过，我们连自己的罪都胜不过，我们怎么能够消灭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但是这一位全能的神，审判的主，他大有全能，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淫乱的世界曾经对圣徒施行各种各样的暴行，流过上帝先知的血，如今呢，上帝就要加倍的来让他们喝啊这样的一个报应的杯。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个淫乱世代的罪有应得啊。那我们看到啊，就世上的人，也就是巴比伦城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在忙忙碌碌疯狂的追逐权益，每个人都想有更多的钱，有更多的权，然后也想有更多俗世的享乐。这是整个世界的一个现象，甚至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受其影响。在前面七封书信当中，我们就看到有推亚推拉还有老底家教会没有跟这个大淫妇保持界限， 所以我们看到老底家教会还自以为很富足。你说他自以为很富足，不就认为自己很有钱吗？他认为自己很不错，很有安全感，很自意。这显明了什么呢？这显明他并没有以上帝为他的满足。所以上帝要让他怎么样啊？要买眼药水，把眼睛擦亮，要买衣服穿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说这个世界属神的教会就好像在泛滥放荡的世界当中，好像这个欲望大海当中的一艘船一样。但是很不幸的是，这艘船常常会容忍这个世界的海水渗透进船舱，所以教会的这个漏洞就越来越多，而这艘船似乎越来越多的被汪洋大海要给淹没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他的仆人老约翰在这里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弟兄姊妹，所以上帝要用他的声音把我们喊醒，不要让我们像沉睡的人一样，在世界当中沉睡，在世界当中觉得很安逸，就躺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诱惑，让我们肉体很安舒的世界的大床上面。上帝要把我们叫醒，所以上帝要让我们离开。那么什么是离开？主耶稣他为门徒祷告，这离开不是指我们身体要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要过于这世代怎么样啊？分别的生活。所以我们要靠主恩典，与世人有分别，不要受世俗文化的一个污染。所以弟兄姊妹，这需要上帝的恩典，这需要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这需要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要舍己的，要背十字架的，要让我们努力的来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所以我们说得救是不需要你花任何的代价，但是你走这条成圣的道路需不需要花代价？是需要花代价的。所以我们真的愿意每个属神的儿女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智，舍己背十字架。弟兄姊妹能够愿意为主的旨意而受苦，可以在他的心意当中，在真理当中得胜喜乐。正如乔治穆勒所提醒我们的，他说每天早上如果我们不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得着饱足的话，我们就会有心灵里面的不满足，我们就一定会在这一天的光阴当中去在世界当中寻找各样的偶像来拜，来塞自己的心灵，好让这些虚幻的偶像来满足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所以奥古斯丁说的话真的是很真实的，他形容人是这样子，他说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生命当中好像有一个空洞，而这个空洞只有上帝自己来满足。但是你会发现当人不用上帝来满足的时候，人就想要用什么样，用各种各样自以为能够满足的方式。所以有人醉酒，有人纵欲，对吧？有人这个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的身上，有的放在这个工作上面，但是有多少人把自己的心放在上帝的身上呢？所以人都想来在神以外找各种各样的满足，但结果呢，就好像人喝这个海水一样，对吧？越喝越渴，永不能满足。所以神说你到我这里来取他乐河里面的水，不要在世界当中寻寻觅觅，不要喝这个世界的海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内心深处有没有从神而来的那一份饱足和喜乐呢？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天都借着神的话能够得到真正的饱足。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就我们教会一个方面鼓励弟兄姊妹自己读经，然后我们自己也设立了这个读经群，目的是干嘛呢？大家一起参与到读经里面，对吧？一个人读经有的时候很容易会怎么样啊？很懒散，没人监督嘛， 对吧？想读的时候就读，不想累的时候就不想读。但是在一个群里面呢，我们说只能说稍微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也看到四十多个人，啊，也就二十出头读，还有二十多个人没读，说明什么呢？当然有可能他们自己私下都没有打卡。可是我们就像穆勒所说的，当我们不愿意来到神话语当中来寻找满足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肯定在神以外在寻找满足，所以我们会越寻找越饥渴，所以巴不得我们愿意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好，这是第一点，宣告那巴比伦将要来临的一个审判。第二点，大巴比伦最终的毁灭，大巴比伦最终的毁灭。上个主日我们已经这个讲过了，就是这个巴比伦达成了，这个淫妇啊，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它所代表的是指引诱、试探、迷惑，使人远离上帝的所有的事物。你千万不要把它只限于是一座城市而已，对吧？我们为什么会去到北上广呢？因为那里怎么样啊？有发展的机会，有你所看重的东西。所以任何会引诱我们、试探我们、迷惑我们、远离上帝的事物，它都可以代表着巴比伦大城当中的这些事物。所以这巴比伦是一座世界上的世俗之城，对当时的老约翰那个世代的读者，它就是罗马大城，对我们今天来说呢，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城市，对吧？我们人认为的啊，很多基于的城市、大都市。但是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代表了一个富裕、高傲、压迫人、充满罪恶、抵挡上帝任何一个繁荣大都市，它也是指向了一个充满淫乱、背离的一个邪恶世界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你会看到有工业、商业、艺术、文化、娱乐、经济等等等等，但是却没有神，却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巴比伦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种淫乐、诱惑事物的象征。所以不管是罗德那个时代，还是老约翰那个时代，又或者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外在形式虽然改变了，但它的本质怎么样啊？没有改变，它总的目的就是想要引诱我们跟它行淫啊，引诱我们来跟随它。所以学者韩威廉他认为，这里的巴比伦不能够解释成当时的巴比伦，也不能够把它单单是理解为当时的罗马帝国。他认为这样一个巴比伦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末世世代的世俗世界，而不仅仅是在某一个世代所存在的一个城市。所以在任何的世代，巴比伦怎么样啊？都在，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巴比伦就要怎么样啊？倾覆，就要倾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警醒，警醒这个世代各种各样对我们诱惑的事物，凡是引诱我们远离神的事物，它都是属于巴比伦里面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赚钱就很这个天经地义，学习就很天经地义，但是当赚钱和学习让你远离上帝的时候，那不叫天经地义，那就是让你灭亡的事物。所以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当你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说我为了上帝的荣耀去赚钱，哎，整个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次序发生变化，你的态度就发生变化，而且你就懂得如何来持守自己在各行各业、各种人际关系当中当尽的本分，而不是随波逐流，不是你被他牵着走，而是我跟着主走，能够做光做眼。如果你跟着他走，你就会被这个世界给染色了。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警醒的，因此我们需要来反省这个世界、这个地上罪恶之城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有怎样的影响，有没有在我们心目当中掀起了波澜呢？对吧？哪怕一点点的涟漪呢？有没有啊？不是大石头的波动，有没有小石子的波动呢？有多少人看到这个世界内心就好像风平浪静呢？我相信可能没有。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主来帮助我们平静我们内心的风浪，让我们不要被世界所诱惑、所激动、所牵引，不要让我们去追逐这个世界，生怕自己落伍了，生怕自己跟身边的人不合群了，生怕自己跟不上这个世界的节奏，然后就快快的像罗德一样赶快挪，赶快挪，赶快挪，最终呢，最终就沉浸进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极其的软弱，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比罗德更敬虔更警醒。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特别比较这个让人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当时古希腊的这个戏剧当中啊，常常会有合唱队来解说戏剧当中的那些意义，那些动作的意义。那么在启示录十七章的结尾，我们就已经看见了这一位巴比伦大淫妇被支持他的兽和爱慕他的众王给抛弃了，他受尽了冷落，然后被他们给丢弃，甚至彼此为仇。于是我们在第十八章你就会看到借着哀歌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也是上帝的一种审判和咒诅的一种宣告。就是你会发现在第十八章当中有很多很多角色在为巴比伦来解说他的命运，这是一种哀歌的形式，但也是上帝借着他们来宣布的审判和咒诅。因为这内容是从上帝而来的，上帝借着这些解说来表明他对巴比伦的审判。我们来看看啊，在第十八章里面这段经文当中有六段歌词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说，因为当时的古希腊它是有这种戏剧嘛，会唱戏，唱戏呢就会有人来解说嘛。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神在十八章里面所设立的六种人六个角色所唱的六段歌词，或者说六段话来解说巴比伦的结局，来表达巴比伦的哀哉，来宣告上帝的审判。第一段解说就是在第二节，一位大权柄的天使大喊说，大巴比伦，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这是一个咒诅之歌的一个序曲，相当于一个开场白。第二段在第四节，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啊，所以这另外来的声音也是这个呼唤上帝的百姓要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受其影响。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世界怎么样啊，是邪恶的，是吧？是上帝所不喜悦的。第三段哀歌在第九节，地上的君王哭泣哀嚎，他们呼喊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第四段是讲到地上客商也在为巴比伦，在十一节哦，也在为巴比伦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美他们的货物了。他们在世界当中跟在这个淫妇他的怀抱当中来做生意，但是如今这个淫妇要灭绝了，他们生意也就怎么样了，也就完蛋了，对不对？你看到我们的经济受影响了，做生意受影响了，而且我们看到巴比伦甚至把人当作货物来买卖。这里的人口它的原文就是灵魂啊，灵魂。所以这就是这个邪恶世界的一个真实的光景。今天啊，我们会看到，就我们前段时间有看到这个买卖，这个有买卖妇女的，有买卖这个儿童的。但是其实弟兄姊妹，这种现象虽然我们说从整个世界来讲啊，比起以前那奴隶制度的时候很少，但是今天有多少人把自己的灵魂给出卖了呢？有人为了赚钱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肉体，出卖自己的良心，这个世界是不是到处都是啊？好，这是第四段。第五段是 十七节，我们看到这些靠水靠海的人，船主啊，水手啊，这些靠海为业的人，他们也发出了哀歌。第六位出场的就是大力的天使啊，在二十一节举起石头，好像打磨石扔在海里面，来宣布这个巴比伦大城也要这样被猛烈的扔出去。所以你会发现啊，这六段宣判与歌曲就类似于古希腊的时候那种歌队，他们在轮流的上场来解说那个歌剧里面的意义。那么现在这六个角色讲的六段解说是在解说巴比伦的光景和结局，这其实是上帝借着他们在对巴比伦宣告的一个审判和咒诅。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回到我们开头，如果你知道这个城市即将就要被铲除，你还会在这个城市当中去发展吗？不会。我们都会，很多的人都会想比较发达的城市，或者说比较有发展潜力的城市。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到深圳发展，所以怎么样啊？哎，就后来就发达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真的有这样信心的眼光，看见这样一个能够存到永远的财富，而愿意在其中投资呢？倾倒其所有来积攒财宝在天上呢？弟兄姊妹，这是很现实的，但却是需要你我用信心要去看的，否则我们就会像世人一样被迷惑，被迷惑。所以我们今天该如何选择呢？这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应当要面对的一个回应的问题。我们看到特别在这六段解说的当中的有，其中有三段，就是三四五，三四五段里面的哀歌就特别重复了，有哀哉哀哉，一共响起了六次啊。然后最后我们看到那一位大力天使把这个大魔石扔到海里面的时候，就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你会发现这个绝不能再见在十八章里面也出现了六次啊，也出现了六次。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上帝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在人眼中这样一个奢华宴乐繁荣的大都市，让人都向往的一个世界，人都追求的一个世界，那么豪华，那么繁荣，但是它的结局却是如此的可悲。最终它是失败失败失败，最终它是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所以你会发现六永远是六，不可能变成七，它再怎么模仿也不可能是七，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他再怎么去满足人心，都只不过是暂时的给你带来肉体上的满足，但最终却是要把你带到地狱里面，让你享受的是永远的痛苦。所以这就是魔鬼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牢狱，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也被他给牢笼了，被世界的这所监狱给牢笼住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来了就是要叫被掳的怎么样啊，得释放。所以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从这大巴比能真正的出来呢？就是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人，愿意能够向耶稣基督来悔改信靠的人，他们就能够从这样被囚的状态当中可以出监牢得自由。所以这就是世界的本质，它要给你快乐，短暂的快乐，但却要给你带来永远的痛苦和刑罚，让你的心在这个世界当中抓呀抓呀抓呀，永远得不到满足，就好像你喝了个海水一样，喝呀喝呀，你永远解不了渴。所以都是一种迷惑，这就是最终之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这样放纵自己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好像很舒坦，好像我自己做王了，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来犯罪，然后享受这种短暂的刺激。但是后来呢？对我们基督徒后来呢？后来会有更深 内心深处的这种煎熬、痛苦和空虚，因为圣灵会担忧，更加的责备，上帝的手会在我们身上。有一位肢体就分享过，每一次他身体软弱的时候，就不想来参加主日，哪怕一丁点的不舒服，他就不想来了。但是当他那一天不来亲近神，不来参加主日聚会的时候，他就说自己的内心就好像被火烧一样，非常的痛苦和难过。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人是有福的，起码我们看到神还没丢弃他，他里面还有感觉，圣灵还在做这样的责备和忧伤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世界的花花绿绿仿佛要给我们带来永远的幸福和满足，但这却是空洞的，却这是虚假的，因为最终绝不能在最终的哀哉却要临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审判要最终彻底的临到，因为上帝的公义和审判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从22节到这个23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当中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后都不复存在了，你能够想象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音乐、手艺、生活中的供应，各种各样的这种华丽的灯光，然后新郎新妇的这种喜悦的声音、欢喜快乐，最终的乐声最后都要灭没，都要消失，笼罩的就是永远的黑暗。而这黑暗黑到一个程度，似乎人能够用手摸得着，何等的沉重，因为上帝极其的烈怒要倾倒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今天借着启示录18章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来省察自己，也让我们来做一个选择，你是要享受这眼前在跟这个淫妇可以享受极其短暂的快乐，但是最终却带来永恒的痛苦呢？还是我们愿意来跟随这一位耶稣基督，舍己背十字架，忍受这暂时短暂的痛苦，最终却要享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所以愿我们都能够被神光照和开启，让我们能够为荣耀上帝而活，真的能够以他为乐，以他为我们的满足。弟兄姊妹，真正的以神为乐，荣耀上帝，绝对不是冰冷而沉重的一个任务。当我们觉得荣耀神是一个冰冷和沉重的任务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心出现了问题。荣耀上帝，以神为乐，应该是给我们带来最大满足的一件事情，最喜乐的一件事情。最后我想用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来结束，虽然这个人物他的事件大家很熟悉，但我觉得他就好像活在我们中间一样，对我们是一个激励，就是一位奥运冠军来华宣教的宣教师，他的名字叫做李艾瑞，他的英文名叫做埃里克利迪尔，他出生在中国的天津，最后他献身中国，其实他是把自己献给了这位基督，献给了上帝的国度。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后来被呼召来到中国做宣教。从小呢，李艾瑞就表现出非常这个具有天赋的运动天赋。然后他大学的时候又被一个田径教练所看中，成为一个田径运动员、短跑运动员，表现出非常非凡的体育天赋，然后在各样的比赛当中都非常的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后来他也成为这个学校橄榄球队的主力队员，最终他也加入了整个苏格兰国家的这个国家队伍。在1923年这个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面，他跑得像风一样快，所以他一举获得了2枚金牌，一个是100米，还有是200米，尤其是100米，他以9.7秒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时间 刷新了当时英国的一个记录，成为当时世界上短跑最快的人，所以他被 誉称为叫做苏格兰的飞人。但是他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他说是上帝让我跑得如此之快，我跑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喜悦。简单来说，他在表达他是为上帝的荣耀而奔跑，他也把在奔跑当中获取人的称赞给的荣耀归给了这位上帝。在1924年的七月，在夏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巴黎举行的，然后李亚瑞呢又被这个选为英国这个代表来参加的是100米短跑赛。那么当时他收到这个赛程表的时候，他发现呢100米的这个比赛刚好是在礼拜天举行的，所以他就果断的坚决了拒绝放弃参加。这是因为他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信仰的看重，他认识到星期天是神所设立的安息日，是敬拜上帝的日子，他应当分别为圣。弟兄姊妹，在当时就有人劝他，你100米比赛你不是在下午比吗？你上午去敬拜，下午再去这个跑步嘛，再去参赛嘛。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教会就是这样。我在那个深圳的时候，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他们白天是工作的，因为在深圳打拼确实很不容易，他们的主日聚会是放在晚上面。我也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是很早很早的就聚会了，5、6点钟就聚会，7、8点钟就又开始怎么样啊，又开始工作。似乎看起来我也尽了本分，我也敬拜了上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自欺欺人。上帝不仅仅是要你来到他的圣所，而是要你的全心，因为那一天的日子是上帝特别分别出来特别赐给我们来亲近他。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啊，我做了这件事情好了，我打过卡了，我完成过任务。但其实表达出是什么呢？我们根本没有对上帝那种全然的敬畏。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人若得着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敬畏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巴比伦会消灭会毁灭，但是我们真的从内心深处知道吗？后来甚至英国国王英国王子出面来劝他出赛为国争光，但是他仍然坚持，没有因为他是这个王子而妥协。所以他认为上帝赐给他这样的天赋应该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不是为了荣耀国王，不是为了荣耀国家，是为了荣耀，唯独荣耀上帝。他这样的举动被人不理解，当时受到很大的争议、批评和非议，国人不满，因为你这样做就相当于失去了一块金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跑一定能拿到金牌的，正常跑。甚至当时的英国媒体都严厉指责他，你这样做就是好像在叛国一样。你看到没有，当他来遵循上帝话语的时候，他面临的是怎么样？逼迫、指责、不理解。但是上帝为他开路，后来有一位400米的选手把自己的这个比赛资格就让给了他，然后他就改成了这个400米。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他也奇迹般的啊，以47秒6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打破了400米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后来又在200米比赛当中获得了第3名，就是铜牌。我们看到上帝恩典仍然够用。到了1925年，他后来大学毕业，作为奥运冠军，作为国家英雄，而且那个时候是他运动生涯巅峰的时刻。巅峰时刻，就他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更好的怎么样啊，去发展他的事业，来赚钱，可以受万人敬仰，被万人来欢呼，好好享受自己的美好时光。弟兄姊妹，如果给你，你还会怎么选择呢？但是李爱卫做出了人认为最愚蠢的一种选择，但是却是神眼中极其智慧的一种方式。他居然选择离开发达的国家，离开蒸蒸日上的 这个行业，他巅峰的时刻，能够让他很有前途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生涯，他离开离弃了，他居然来到中国一个穷乡僻壤的国家，把自己献身中国。他没有贪图世界的虚浮，而是为了基督，为了基督的国度。后来第二次大战爆发的时候，他仍然没有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还是选择留在中国。最后他被关在山东这个潍坊的外国侨民集中营当中，因为患了老癌，也没有好的条件去医治，最终病逝，享年只有43岁。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很傻，对吧？人不就是今天就会想追求名利吗？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钱来培养自己孩子读书呢？就是想让孩子能够有好的成绩和考了好一个好的学校、好的大学，将来有好的工作吗？但是我看到没有，他们是放弃好的工作、好的一个享受，而投身到一个落后的一个国家里面。这跟我们今天人的价值观是截然这个相悖的，弟兄姊妹。这一位被人称为苏格兰的飞人，我觉得他是神眼中忠心的仆人。这一位能够在奔跑当中获得金牌的人，其实他的一生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奔跑，而是为上帝在奔跑。在人看来他很傻，他很笨，他很愚拙，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是最有福的，他是智慧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一生是为谁而奔跑呢？今天你所奔跑的方向又是在哪里呢？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巴比伦就要完全的倾覆毁灭。不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要想真正的能够得到那永远的荣耀，你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人想要等到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再寻求救恩，再好好信主，就太晚了。趁着现在还是可蒙悦纳的日子的时候，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够愿意摆上自己，因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也只有借着不断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奔跑，我们才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但弟兄姊妹，这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一个是世界好像很强的吸引力，吸铁石一样在吸着你，但是基督和他的荣耀是否能够吸引我们大过世界对我们的吸引呢？所以愿我们能够趁着现今还有日子的时候，就谦卑下来，承认基督的王权，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把自己献给他，为他所使用。这是我们人活着唯一的目的和价值。最后我用一节经文跟大家来结束。老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却要永远长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再一次透过圣经对你的教会来说话。你透过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是何等的真实，这个世界的诱惑又是何等的大，但是你的公义、你的愤怒也是何等的真实，因为你必要来审判这个淫妇大巴比伦。可是我们也向你承认，这个巴比伦卖弄自己的深知，用各种各样的事物想要来牢笼人心，特别来引诱我们这群属灵的百姓。所以主啊，求你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乃是一个将要灭亡的城市。所以不要让我们做这个无知的一个投资，而是我们能够成为智慧人，投资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所以主啊，求你激励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也能够依靠你的恩典，能够活在世界却与世界分别为圣。让我们不再被世界所吸引，而是单单被你来所吸引。 使我们真的能够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你的标杆来奔跑。愿你成就你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阿们。